美国日本岛链出手，航空母舰紧急部署建立导弹群岛。无国界记者组织话，中共囚禁记者仍然居首位，成为新闻自由公敌。白俄罗斯气球频繁骚扰领空，立陶宛进入紧急状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受到中共军机雷达照射呢件事持续发酵。中共外交部长王毅9号喺北京会见德国外长雅德福时，罕见咁以严厉嘅措辞抨击日本。王毅搬出二战嘅历史，指称日本作为战败国，竟然试图喺军事上威胁中国，并且利用台湾问题挑衅。面对北京嘅指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9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东京的立场，驳斥中方对雷达事件的定性。他强调，断断续续的雷达波速照射是一种危险行为，已经超出了安全和必要的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号则指出，中方所称提前通报训练海空域的情况并不存在。这样中方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通报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日本自卫队战斗机为什么要出现在相关区域呢？是不是在刻意滋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制造紧张事态？不过这个讲法已经被刮了一巴掌。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自卫官在 S 平台发文，将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辽宁号航迹图和海上保安厅发布的水路通报及航行警告位置图重叠，指出似乎可以推断他们有意侵入美军和自卫队公布的训练海空区域，并且进行航母起降训练，扰乱了自卫队和美军的训练，构成挑衅行为。 NHK 9号披露了防卫省仲未公开的详细情况，中日战机在两次事件中的距离分别大约是52公里和148公里，防卫省正在进一步分析中方的情况以及意图。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当时曾经尝试以热线和中方联系，但并未获得回应，凸显中方拒绝防务当局之间对话的现状。日中两国在2023年3月开通的日本热线形同虚设。一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更表示，打了亦都接不通，根本没有发挥功能。中共军事专家杜文龙近日透过官方媒体发声，将战机进行雷达照射的危险行为轻描淡写为就好像打开手电筒一样的基本常规操作。专家认为，这一类官方媒体的论述只会进一步增加区域的误判风险，升高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彭博社报道，面对日中关系恶化到十年来最高点，日本正在着手推动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在台湾邻近的海域加速建构沿着琉球群岛延伸的导弹群岛，沿着由大约160个岛聚组成的琉球弧线陆续兴建反舰导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电子战设施，目标吓了中共武力威胁。目标是吓了中共武力威胁。地处前线，距离台湾仅是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已经成为这场军事竞赛的核心，正在扩大电子战部队，并且规划部署反舰导弹。往北的石垣岛和宫古岛在2023年到2024年间增设反舰导弹阵地，冲绳作为美日军力最集中的地区，设有陆海空多重基地。至于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则部署 F-35 战机、远程导弹，并且扩大水陆机动团的规模。拥有 3.7 万追随者的 Facebook 粉专小原惠文9号转发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7号前往石川县灾区视察的影片。其中轮岛市市长向高市表示，我在心里边一直在为你加油，请你不要输给在野党和中国。讲完不忘深深地一鞠躬。高市听到之后忍不住抿着嘴在偷笑，周边的官员也都个个在露出了笑容。 貼文直白咁話高市嘅反應十分可愛，並且指出日本當前面臨中共、俄國同北韓嘅外部威脅，喺咁樣嘅國際局勢下，高市肩負守護國家嘅重任，每個人都喺自己嘅崗位上努力。自媒體軍事記者艾利斯9號喺 S 平台發文，指出美國海軍尼米茲級航艦林肯號打擊群已經進入美軍第七艦隊防區，時間點啱好就係中共海軍舉行大規模演習期間，大約係呢個月嘅4號到8號之間，目前正喺太平洋向西航行，執行緊急加派部署嘅任務。另外，搭載 F-35B 戰機嘅美軍兩棲突擊艦迪尼波里號亦已經進入南海，8號喺越南岘港停靠。艾利斯仲講，自10月中旬以嚟，美國喺印太司令部核區一直維持兩支航母艦隊打擊群存在。南韓軍方9號表示，中共同俄羅斯一共9架軍機今日上午10點幾一度進入南韓東部與南部海域上空的防空識別區，隨後離去，未侵入南韓領空。南韓已經在事前掌握動向，並且緊急出動戰機應對。中俄軍機在這個區域停留大概一個鐘，部分機型正在參與雙方的聯合軍演。另據立陶宛媒體報導，立陶宛總統首席外交顧問指出，目前與中共雙方恢復外交關係的談判沒有明顯進展，主要原因和中共針對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提出的要求有關。他強調，立陶宛對恢復和中國關係保持開放態度，但不會接受涉及台灣代表處的條件。立陶宛2021年底容許台灣在首都設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引發中共不滿，北京隨後宣布關係降級並且撤回外交人員。自今年5月中旬起，立陶宛境內已經沒有現任中共外交官。台灣財經網紅胡彩平近日表示，令到中共誤以為發爛渣就能夠走遍天下，最後竟然在日本這裡陷入了困境的最大原因是台灣過去長期的忍讓。他感嘆，台灣長期忍讓反倒是助長了中共的囂張，使到他對其他國家亦都採取相同粗暴的手段。而家情勢發展可以講得話是一種反向的柔性戰術效果，亦好像是天道輪迴善惡有報的寫照。台灣財政部禮拜二即是9號表示，台灣出口已經連續兩年多維持增長，11月份年增長 56%， 達到 640.5 億美元，創下15年半以來的最快增速。原因是全球對台灣晶片和人工智慧技術的需求在年底前依然強勁。現代人最普遍的困擾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同埋成日都好攰。有調查發現，唔少人時常都有失眠嘅困擾，而喺職場上邊咧，更加係有好多上班族嘅長時間都處喺疲勞啊、精神難以集中嗰種狀態。健康20推出嘅補氣18味，參考咗傳統養生觀點裏邊嘅補氣同安神兩個方面。第一個係補充元氣，選用一啲適合日常調理嘅草本成分，幫助維持精神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法新社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12月9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截至今年12月1号，全球47个国家因为工作而被囚禁的记者人数达到503人，中国包含香港就占了121人，成为打压记者最严重的国家。其次是俄罗斯占48人，缅甸占47人，成为全球打压记者最严重的前三个国家。报告说，共有113名记者受到习近平政权关押，另外有8个人被囚禁在香港监狱中。中国仍然是全球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监禁人数超过俄国和缅甸两个国家的总和，而俄罗斯关押的外国记者人数高过所有，共有26名乌克兰记者遭到囚禁。报告还指出，今年全球遇害记者共67人，较2024年增加1人。其中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战争造成29名巴勒斯坦记者丧生，占了 43%。 而自2023年10月以哈在加沙爆发冲突以来，已经有220名记者遇害，以色列已经连续3年成为杀害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被伊斯兰国绑架的记者亦被列为失踪者。无国界记者组织德国分会负责人德斯特豪斯指出，每一名新闻工作者殉职或者被监禁都是一次警告，攻击记者就是剥夺所有人获取信息的权利。他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并强调进行批判性报道的人如果需要为自由甚至生命感到恐惧，全球民主就面临极大风险。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政府9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来自白俄罗斯走私气球所造成的公共安全威胁。立陶宛政府指控白俄罗斯容许走私者利用气球气象跨境运输违禁香烟，导致首都维尔纽斯机场多次被迫停飞，扰乱空中交通。内政部长孔德拉托维奇强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单止是因为民航中断，亦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孔德拉托维奇补充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赋予军队更大的行动自主权，准许他与警方协调行动或者是独立行动，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具有兄弟邦交友谊，包括容许俄罗斯在其领土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但是白俄当局对此矢口否认，反过来控告立陶宛挑衅，投放极端主义材料。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月1号曾经表示，欧盟边境局势正在恶化，并称白俄罗斯的气球入侵是混合攻击，欧盟完全不能够接受。再来看看俄乌战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欧洲多国访问，8号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见面，前一站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国领导人讨论和谈方案。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团队还在调整现行的20点议案，希望可以在12月9号送交美国。另一边，美国总统川普对基辅处理和平协议的方式表达了不满。泽连斯基8号在线上记者会回应，关于中共在谈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直白地说，中共根本没有意愿推动停战，并且点破了北京真实的打算。一个虚弱或者战败的俄罗斯对中共毫无好处。泽连斯基亦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情报，中共确实有向俄方输出电脑数值控制工具机。中共政治局8号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备会，竟然意外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震荡。评论人士蔡慎坤在 S 平台直指，面对三驾马车全部跑不动，经济持续下行，中央已经无计可施，该市的玩法都玩了不止一次了，落猛药又不灵，固本培元亦都无效， GDP 靠统计部门亦都无能为力，而家只能够靠调整经济指标自救。这次会议的唯一亮点是审议中共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会议强调要将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落到实处，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在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控制和刀把子权力铺路。蔡慎坤分析，习时代对政法系统的连续大清洗，很多官员躺平等事，导致社会治理频频失控，不断爆煲。在经济无解的情况下，北京可能再度提高政法委权力，甚至不排除政法委书记重返政治局常委的可能。蔡慎坤仲点评，李希、马兴瑞再次缺席这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 马兴瑞呢把火仲喺度继续燃烧紧，会唔会最终烧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值得观察。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